第十二章诉诸良知。一天深夜，我经过一整天的忙碌后，坐在电视机前随意按着遥控器，一个节奏比较慢的节目引起我的注意。电视里的那个人说话慢条斯理，他用温柔单调的声音教大家画油画。我开始看的时候，他正在准备画布。他慢悠悠地说，你不能一上来就画。哦，原来画油画前，画家要先在画布上涂一层底色，它构成这幅画的背景，这个程序不可或缺。本章的内容就像是油画的底色。我们在前面几章讨论到沟通和杖责时，提到过两个原则，诉诸良知和强调神的救赎。这两个原则能把圣经的教导实际应用在教导儿女的工作上。触及良知，你对儿女的纠正和管教必须触及他们的良知。其实神已经赋予儿女分别善恶的判断能力。保罗提醒我们说，即使是那些不知道神的律法的人，当他们顺着本性行出律法所要求的事实，就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。因着良知的作用，他们能知道自己行为的是非对错，从而决定宽恕或者谴责自己。神所赐予的良知是你进行管教和纠正时的帮手，能震撼儿女良知的力量或方法是最有效的。只有当他们的良知被激发起来时，你才能达到管教的目的。圣经里有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个要点。箴言23章13到14节证明应该使用杖责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但是在这一章里不只提到以杖作为管教的工具，还有另外一个工具，就是诉诸良知。这一章的许多经文都充满了迫切的劝告。譬如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十七节；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，十九节；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二十二节；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，二十三节。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二十六节。这些经文诉诸良知，确实是甜美温柔的劝诫。那么这是否表示所罗门心软而少用杖责呢？不是，这是他明白杖责有他的限度，知道杖责虽然能引起注意，但父母仍要激发并利用孩子的良知，使神的真理在孩子的心里生根稳固。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谈是另一个诉诸良知的生动例子。马太福音21章23节记载祭司长和长老质问耶稣的权柄，耶稣用两个儿子的比喻回答他们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但他却不去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出自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。在这个比喻里，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是针对他们对是非的推理，他们答对了。然后耶稣又说了另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出自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。请注意耶稣如何诉诸他们的是非判断，他要用到他们的良知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要他们做判断，而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明他们的答案，控告了他们自己。45节说他们抓住耶稣讲论的要点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这个模式是基督诉诸他们的良知，使得他们无法逃脱罪的后果。因此他处理的不只是表面问题，而是根本问题。他们原来所问的是23节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听起来好像不明白耶稣权柄的来源，其实这是对他权柄的挑战。而他的答案划出了两种论点的分界线，他声明自己的权柄是来自神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悔改，但他触碰了他们的良知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所指的就是他们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的答案控告了自己。这是你在引导儿女时该做的工作，你必须重视诉诸良知这件事。你如果希望儿女认定神，你的管教就必须超越行为的层面，触及内心深处的问题。要触及内心深处的问题，你就必须借助于揭发罪恶和诉诸良知的方法。在最近的一次崇拜后，有个人非常激动地来找我，说他看见一个男孩在崇拜后从奉献盘中偷走一些钱，他非常关心那个孩子。我建议他告诉孩子的父亲，使孩子能从父亲的纠正中得到益处。过了几分钟，那个男孩和他的父亲来见我，孩子交出2美元，说是他从奉献盘中拿的，他流着眼泪说出他的悔意，请求我的原谅。于是我对他说，查理，我很高兴有人看见你做的事，神有多么奇妙的怜悯，让你没有躲过这件事，他保守你的心，让他不至于刚硬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犯罪又没被发现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刚硬起来。你看，神对你是多么的恩慈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我继续说，你知道吗，查理，这就是耶稣到世上来的原因，他是为了我们来的。世界上的人都想偷东西，你爸爸和我也不例外。你看，我们是多么大胆又无耻，竟然敢偷别人奉献给神的钱。但是神非常爱有罪的孩子和大人，他派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，要彻底改变人们，让人们变得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，而不是拿别人的。这时，查理忍不住哭起来，又从口袋里拿出20美元。其实他来和我谈话时准备交出2美元应付一下，然而当我说到神对邪恶的罪人所存的怜悯时，他的心改变了。我的语气并没有定罪的意思，他的父亲和我都不知道他拿了更多的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查理的良知被神的福音震撼了。 我说的话触动了他的心弦，福音唤醒了他的良知。强调神的救赎。教养儿女的焦点是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让儿女明白神的怜悯，明白神献上基督耶稣是为了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赎罪祭。但怎么教给儿女这些道理呢？要点是必须强调心是一切行为的根源，也要强调良知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判断是非对错。总之，你教养儿女始终要围绕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中心。如果你希望儿女生活在神丰富的恩典中，就必须通过管教和纠正让他们明白，如果不靠神的帮助和能力，他们就做不了神所要求的事。你纠正孩子时所持定的公义标准必须和神所持定的标准一样高。神的标准是一切的好行为都是出自爱神之心，人生唯一的目标是荣耀神，这不是儿女或父母以本性能做到的。管教能暴露出孩子的问题，让他们看到自己没有爱兄弟姐妹的心，不能真正做到爱人如己。管教能带领孩子到基督赦罪的十字架前，只要罪人悔改，凭着信心到耶稣面前，就必得着能力过一种新生活。另外有一种做法，就是降低标准，使孩子不需要神的恩典就可以完全达到标准。这种低标准的做法使他们远离十字架，无法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，以致他们看不出自己迫切需要耶稣的饶恕及能力。我和许多的父母交谈过，他们害怕教养出骄傲、自义、假冒为善的儿女。但是当父母用一些比较容易做到的规条教养儿女，并且要求他们做好时，恰恰会产生假冒为善和自义的结果。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是成功的，但是他们像法利赛人，只有干净的外表，里面却充满了污秽和邪荡。法利赛主义的特质是把神的律法降低成一些外表可以遵守的标准，使任何自律的人都可以做到。在骄傲和自义中，他们拒绝了基督。纠正和引导必须以基督为中心，唯有在基督里，泥土和被定罪的孩子才能找到生命的希望，找到饶恕、救赎和生活的力量。思考问题：一，当你的孩子犯错时，他通常觉得应该向谁认错？二，顺从父母是神的命令，你怎样使儿女牢记这一点？你对儿女的要求是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欲望提出的？三，你对儿女的纠正和引导是以他们的行为为焦点，还是以他们的内心的态度？儿女认为自己是罪人，依据的是自己所做的，还是自己的本相？四，诉诸良知和强调行为有何不同？前者有哪些优点是后者没有的？五，儿女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有盼望，你如何把自己对孩子的盼望交托给基督？六，你是否只会对儿女大吼大叫，无法停下来祷告，求基督来帮助他们，